好，咱们正式开始。本集呢是听友投稿，我们这位听友估计是位孩子的妈妈，这个内容听起来比较有意思。那众所周知，现在的学生都卷疯了，幼儿园阶段查数能查到100，熟练运算20以内加减法，背诵春晓静夜思之类的古诗，会写几十个字，这早就不算啥了。现在的小朋友个个都是六边形战士，这个小学阶段美术十级证书，钢琴十级证书，体育能跑半马，花样轮滑，旱冰，滑雪，乒乓球，羽毛球，篮球等等，不说什么都行，至少有一两样能拿得出手。也就是因为特别卷吧，所以衍生出了很多的词汇。这个学渣就是成绩差的，学苏就是指家长老师努努力孩子成绩能上去的，这大人一松懈成绩就下去了。学霸指成绩好的，不用家长督促，自己就知道学习，拼命往里卷的孩子。那么还有一种最高级的，唤作学神。这个学霸虽然刻苦，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成绩下滑，但学神绝不会。这类学生不仅成绩高枕无忧，看起来还游刃有余，仿佛一切都能信手拈来，毫不费力。由于咱们是历史节目嘛，那古今对比，有的时候我就想哈，咱们现在这些学霸学神，如果能和古代的神童比一比，那谁更厉害呢？咱们下面不妨就挑出几个好好比一比，不算这些古代神童长大后什么成就，只说小时候的事情，看看咱们现代人和他们谁厉害。咱们就先说个大家伙熟悉的吧，你像我小学课本学过哈，曹冲称象。这个象怎么称的太熟了哈，咱们就不说了。总之曹冲能顺利称出大象的重量，就是运用了等量交换原理，只有大象和石头重量一样，船体下沉的刻度才能一样。那这个类型的题，实话讲现在三年级的题很多了。比方说我曾看到哈，一支钢笔可以买四支圆珠笔，一支钢笔还可以买16支铅笔，问题是买一支圆珠笔可以买多少支铅笔？这类题啊，好算，一支钢笔等于16支铅笔等于4支圆珠笔，故而买一支圆珠笔的钱可以买4支铅笔。这道题需要换算两次，而曹冲称象一次都不用换算，故而单论难度，这道题比曹冲称象难多了。而历史上这个曹冲的聪明之处，就是想出了等量交换这个点。他可是比我们早1000多年呐，这个思路如果数学启蒙不到位还是很难的。但是呢，现在幼儿园就开始抓教育哈，各种小实验满天飞，所以现在的孩子很容易就能想到等量交换。比方说孩子的书包很沉，但是到底能有多沉没有概念。那怎么知道书包有多沉呢？他们先自己站在体重秤上记下斤数，背着书包再站上去记下斤数。这两个数相减就是书包的重量，是不是和曹冲称象很像啊？算完以后发现书包20多斤。好，讲完曹冲的，我们再讲一个啊，韩信小时候的故事，名字唤作韩信分游。说韩信小时候在街上玩，看到两个商人愁眉不展，上前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油壶中有10斤油，他们两个要平均分一下，每人5斤。可是呢，他们一个拿着只能装3斤的葫芦，一个拿着7斤的油罐，分不开了。周围一群吃瓜群众都没有注意，可是呢，这个韩信脑袋转得快呀，分分钟就想出了解决办法。他说，用只能装3斤油的葫芦，连续装满3次，把油倒入油罐中，油罐只能装7斤，所以当第3次倒入时，葫芦中的3斤油只能倒进去1斤，还剩2斤。而此时油罐中有7斤油，油桶中还剩1斤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把油罐中的7斤油全部倒回油桶中，就是油桶中有8斤油，葫芦中有2斤油，而油罐中是一点没有。把葫芦中的2斤油倒入油罐，再用葫芦从油桶中打出满满一葫芦油，也就是3斤倒入油罐中，所以现在油罐中有5斤油了，油桶中也是5斤，如此这般就分明白了。啊，很多听友听得有点晕啊，就是油罐、油桶、葫芦， 说着呢是有点绕，其实啊一点都不难，静下心来多尝试几遍就能算出来。比如说大油瓶每瓶装油4000克，小油瓶两瓶装油1000克，现在100千克油装了共60个瓶子，问大小油瓶各多少个。这听着是不是特别熟悉？这道题和韩信分油其实没什么区别，好像比他那个还要难一点啊，但注意我说的这个是咱们小学的题。好，下面再说个其他学科的，这次的主角唤作文彦博，北宋著名政治家、书法家，当过多年宰相，大牛人。他小的时候呢也做过一件事情，就是和小朋友们一起去踢球，邦击用力过猛，球被小朋友踢到树洞中去了。一群小孩小胳膊小腿的，树洞又很深，拿不出来，都急哭了。此时文彦博出马，他叫小朋友回家提水，把水一桶一桶的倒入树洞中，没过多久球就自己浮了上来。这个故事说实话我小的时候听过，好像特别能理解，就是浮力问题是属于物理。那咱们上学的时候初中学物理，这个题就非常的 simple， 可是呢现在的小孩都卷，完全是等不到初中了啊，甚至小学高年级都不用。如果家长有规划重视学习，孩子幼儿园就知道了，那家里没啥规划的成绩一般的孩子小学也就懂了。哎，我说这些话可是有根据的，不是胡说啊。你看现在小学三年级的语文书，三年级下册有一个单元的作文就是做实验，大家写的都是神奇的离心力、空气灭火、纸杯为什么烧不起来、神奇的大气压、自制温度计等等。这个浮力问题太简单，压根都没人写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就再来一个，说东汉呢有位大才女唤作蔡文姬，书上说她音乐天赋特别高，父亲蔡邕夜间弹琴断了一根弦，她立刻就听了出来，惊耳朵，还能准确地说出断的是第二根。蔡邕觉得这个女儿是侥幸说对了，故意把第四根弦也弄坏了，蔡文姬马上又听了出来。这个故事啊流传很久啊，蔡文姬就成了才女，像三字经都官方认证蔡文姬能变琴。可是呢大家伙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啊，不知道蔡文姬当时变琴的时间啊，其实有三个说法，分别是6岁、9岁和10岁，总之年龄都不大，就是很厉害。蔡文姬这个历史上能变琴呢、啊，其实有一个大前提，就是他的父亲蔡邕那是个全才，不仅是文学家、书法家，还是音律大家。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交尾琴就是蔡邕做出来的。此外还有一个小故事能证明蔡邕的这个琴技啊，说有一次朋友邀请他去吃饭，他到的时候大家已经嗨起来了，喝酒吃肉弹琴歌唱很热闹，但是他在嘈杂的环境中一下就听出了琴声中有杀机，直接扭头走了。大家伙都懵了，怎么来到门口还走了呢？就追出去问。蔡邕也感觉不好意思，就实话实说。弹琴的客人一听连忙解释，说他刚刚弹琴时看到一只蟑螂要捕蝉，眼看着蝉要飞走了，螳螂还没有动作，他着急了，怕蝉逃出去，大概就是这时动了杀心。众人一听哈哈大笑，蔡邕在琴技上的造诣可见一斑。那大家伙可以想一想，如果你父亲是蔡邕这样的人物，你出生前娘胎里边天天听他弹琴，叮叮咣啷听他那帮朋友弹琴，出生之后呢又听了6、7年、8、9年，是不是只要不是在音乐方面特别差，对牛弹琴那种的，这都能听出来。那么再对比咱们现在的小朋友，这种新闻很多了，大家随手一搜就能看到。比方说浙江一个7岁男童参加全国青少年艺术节音乐盛典浙江总展演，坐上琴凳屏气凝神，随着食指在黑白键盘上跳跃，音符如同水银泻地般的流淌，3分钟的酷老 C 大调小奏鸣曲，时而欢快时而舒缓，一头长发也随之翩翩起舞啊！最终获得了赛事颁发的未来金钟奖。这个飘逸的长发、自信的台风，加上精湛的琴艺，让他呢收获了不少粉丝，被各大媒体称之为"出租里的钢琴神童天才"。 那这样的小朋友是不是也不比当年蔡文姬差呢？最后再介绍一位生活在南北朝的袁家，据说呢，这孩子同时可以做六件事，是当时公认的神仙童子，可以两只手同时拿笔，一手画圆，一手画方，嘴里呢还背诵文章，眼睛看向远处的羊群，精确地数出多少只羊。与此同时，大脑中还能构思一首五言古诗，并且用脚握笔直接把古诗写出来。两只手、眼睛、嘴、脚、大脑六处同时工作，一心六用，还能把六件事都做好，这孩子确实不一般。可是呢，我们去搜新闻，现在这样的孩子挺多的。我们就单说曾经的这个最强大脑，就有一些小选手惊为天人。说有一期有个天津的小朋友才11岁，已经获得了几十张证书，含金量都特别的高。6岁获得围棋业余三段评定，还是华罗庚杯、陈省身杯、迎春杯等比赛冠军，游泳、篮球、网球、骑行、棋牌魔方也能信手拈来。这些孩子估计也都能一心六用，在古代那种妥妥的神童。